嗯，师傅，就是这个人生中的财富一定就是财布施得来的吗？还是说法布施、无畏布施都可以得来财富？
一般的来讲，财布施才得财，因为没有办法的，这个是财，而且是求财的话，为什么求不到？财一般都是上辈子的，因为求财的话，它是有一个过程，它这个过程基本上经过很长时间的，几十年啦。他才能得到一种回报，也就是说财种下去等到拿到钱财的话，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像就是说你比方说法布施啊，比方说你其他的布施吧，啊，无畏布施、语言布施，这很快就会得到回报的。而财布施一般的就是说你今生不学佛的话，你前世有一点财运，那你今生不求，那你就只能顺着你的命，到几岁的时候才会有些财运。
哦，
明白了吗？但是如果你如果不是财的话，就算你有法布施还有无畏布施的话，你没有财运的。财布施是得财，法布施得智慧。当然你反过来可以讲，我有了智慧我当然能赚钱了，那但是还是一个转换过程。还有你说无畏布施得力量得能量对不对呀？所以这分得很清楚的。所以你不舍得花钱的人，永远人家不会在你身上花钱。你舍得投资的人，你会得到回报的嘛？傻姑娘，对不
对
啊？
对的，师傅。师傅，就是说，但是财富的多少，我觉得是应该是跟那个布施的数量应该是有关的。那如果穷人他本来钱就不多，那他是不是就是哪怕再发心，他也只能很有限的进行财布施？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一种报应了。这跟你讲到这里，你就知道了。实际上，你今生没钱，实际上已经是受报了。因为你前世就没有布施，所以你今生一定受苦，明白了吗？所以为什么说福德福德要福慧双修？因为你要知道，有福气的人本身他就有德啊，因为他上辈子他做了很多善事，他这辈子才有福气的。所以有福气的人他更容易闻到佛法，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嫉妒的。因为有时候有些人有福气，他比方说他有点财，他布施，他做什么事情，他会得到人家更多的帮助啊。因为钱本身就是靠自己积福积德得来的，对不对呀？
对，
也是靠努力啊。比方说我拼命的去赚钱，你才会有钱的。你拼命的去打工工作，你付出了很多的是劳动啊力量啊，那你得到这个钱，你说你来给菩萨，你说你这不是功德吗？
对，是
这个就是相辅相成的
对。
所以他今生如果他穷的连鱼都放不起，那他这条命就很难把它维持住的。你就再求菩萨的话，实际上菩萨想救你，因为你的福德不够呀。
对。
对不对啊？你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啊，也要有福德的啊。听到那个《阿弥陀经》里边不是讲吗？对不对啊？不得往生嘛，要有福的。
是。那穷人的话，他就要不停的在不断的积累，他的难度会更大。
对了。就是说你说一个人本来家里条件不好的话，那你要想成为一个非常条件好的人，你不要比人家一般的人要付出更多吗？
对，
这个道理。实际上在开始的时候，过去有些概念说啊怎么怎么啊，为什么信佛的人啊穷人怎么怎么怎么，实际上因为他今生有福，他还是前世修的。
是。
那你们现在在很痛苦的修的时候，那你下辈子很有钱的时候，人家嫉妒你了。那你没想到台长是看得见，人家看不见你今生在这一世当中你付出多少啊？
对。
对不对啊？你比方说你今生已经很没钱了，没有钱了，但是你把钱全部去又放生啊，又做功德，又做善事啊，你不断的这么积累，等到你下一辈子投了很有钱的人家的时候，人家嫉妒你，你这种人为什么有钱呢？
对，
那你没看见你今生受了这么多苦吗？
是，
就这么简单。
没有什么可以记得，都是
没有啊，完全是一种，完全都是一种因果啊。所以因果呢，这是一个定律啊，那是佛法的定律啊，叫因果定律。牛顿定律，对不对啊？什么定律？什么定律？那这个定律定下来的这个一个律，那怎么能改变呢？改变不了的。
是。
啊，
谢谢。
如果就是财布施，就是有人用财布施专门用于打渡人的广告，就是这种广告点击率大约有十几万。你像这种财布施，是不是也算法布施，还是只算于财布施呢？
财布施
告诉一下。
无微不至，三十俱全。所以救人的话，三十俱全。
哦，其实他打点广告，广告里就是师傅的内容，他就是也是做了法布施了，是
吧？他看了，他只要让一个人看了能够改邪归正，他只要看了一个人就看了他，我做的不好，我要学佛，他就有功德加上去了。
哎呀，那比如打个比方吧，师傅有个人做了一个弘法的资料，很多人看一个。他那个功德簿上就给他记一次，就自动记，就自动记，知道吗？看十万就自动记。
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很奇怪，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哎呀，有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在外面什么船呢、啊，什么什么卖东西啊？哎呀，他们怎么会知道天上的些东西呢？我那个时候我就很奇怪，因为我知道嘛。哎，我说他们用的那些方法都蛮好的嘛。所以他们很厉害，他们也是加分啊积分啊，实际上只不过他们的境界不高，他们为了赚钱。那我们救人的话用菩萨这个多好啊，对不对啊？
啊，是的是的、
啊、
是的、
啊、
哦，
他是有目的的，他要赚人家钱啊，我们是没目的的，不要人家钱的、
啊、对对对，
救人的，那完全两种性质啊，明白了吗？
是、
啊、
哦，那你像师傅我说的这样，也是这种原理，都是给他积累功德，这样有人看就是就一次，今天十个人看了就十个，就给他记录十个人的
对
呀、功德。
对呀、啊、对呀、啊、对、啊。
如果我向菩萨许愿时说把我自己每个月的收入的百分之多少用来弘法，供养佛法，增做功德，布施财布施，这样子是否如理如法？
实际上呢，我们跟其他的西方教不一样，我们这个学佛一切都是随缘的、
嗯、
如果你有这个心，你自己做点功德，那也是一个善缘，接善缘、
嗯、
如果你呢自己没有的话呢也没关系的，照样好好学佛，我们不是一定要硬性规定的、
嗯、
这个一定要随缘，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是你的心，你愿意发心就发心，没有关系的。这个呢，这个你如果说做善事呢，当然如理如法。你不要说你了，你看台长整天不是布施，我在外面，对不对啊、
嗯？
那个慈善机构昨天他们养老院、嗯、台长又去给他们布施去，对不对啊？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心啊。
嗯、
但是呢，就是不要把自己要一切要随缘，不要说硬性规定，否则心里会有压力的，傻姑娘。你现在说我每个月工资这样，你就会有压力。万一你哪个月，比方说比较拮据啊，正好有些什么事情发生，你到时候哎呀，非要拿出来，你都是心里就有压力了。听得懂吗？菩萨是很慈悲众生的、
嗯、
啊，小姑娘。
嗯，非常感恩台长慈悲。
突然让我想起你说，不是说人有酒窝嘛？就是您曾经说过，就是前世欢喜的帮助别人，是不是他就是这种喜舍，今世才有酒窝呢？
对呀、
啊，
对呀、啊。酒窝只是代表一种，如果这个人整天让人家看到就很开心，那这本身就是他上辈子布施很成功啊。所以为什么我要跟你们讲，布施还有成功不成功的啦，喜舍还有成功不成功的。你欢喜的人家不欢喜呢，对不对啊？
嗯，对。
你布施的人家不开心呢，对不对啊？那布施呢，人家还没死呢，我买口棺材给你，也叫布施不啦？那总归要用的，你留着。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这个事情真的，这个事情，我告诉你们，要让人家欢欢喜喜，对不对啊？给了人家，要让人家开心的才叫真的布施呢，对不对？
对对对，让人从心里感到法喜、
嗯、
这是真正的。
对对对，就是这样。嗯，
对，好好的，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
师傅，您在没有弘扬心灵法门之前是怎么修行的呢？请师傅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原来的修行经历吧，我们也学习一下。
怎么修行？做善人，好好的做人、
嗯、
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做一个不、
嗯、
从来不去欺负人家的人，从来不占人家便宜的人，这就是一个修行人。做人实实在在，从小就不要占人家便宜，从小就懂得布施，师父从小就懂得布施给别人。我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我都送给人家，我看着人家拿得开心的时候，我就比他还开心。这就是做人。
嗯，其实你师父在修原来没弘法之前的时候就已经是在行 菩萨到了，就是做菩萨的一些事情，你做的
就像菩萨了。我不敢讲，反正我是做一个能够让人家尊敬的人就可以了。我就觉得一个人做的有尊严，在学校里大家都尊重我，大家都很喜欢我，这就是怎么做，就是你自己舍出来的，对人家都好。人家不肯笑，你多笑笑；人家不肯讲人家好话，你多讲讲；人家不舍得把家里东西送给人家吃，你多拿点东西出来。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一种慈悲喜舍。做人们就是要这样，有什么好讲的？好好的做自己的人，为人做得正，天地都会感应。你偷偷摸摸做，你做这种烂事，我告诉你，天地不容。
同修梦到自己家门口有几个人，再一看呢是法师，法师向同修乞食啊，同修迅速转身进屋，包了刚刚做好的东西出来，又看不到人了，是什么意思，师傅？
啊，那就是梦考呀。
哦，梦考。
啊，看你的发心呀。
哦，
啊，
明白了。
发心啊。
啊，知道了，师傅。
就是说，你看见法师，你到底布施不布施啦？你
是
你心一到，好了，人跑了，这就是菩萨呀，来梦考你了呀。
嗯嗯，明白了。
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个在那个在哪个地方啊？在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吧。
嗯。
这就不是有很多人冒充那个法师在。
啊、假的。
假和尚。
对对，假和尚、
啊。你看，真的，哎，丢死人哦，真的。
哎呀，是。
破坏佛陀的声誉啊！他都不知道他下地狱的。你看看现实报了吧？被澳洲警察抓起来起诉了。
是，
嗯，
就是敛财，就是说往人手里头，就是说放什么护身符啊、佛珠啊，
对
呀、
啊，
要给钱呢、啊。
镀金的、
哎，
镀金的，明明说镀金的，还说是我是金的菩萨像，给他之后先给你、
嗯，
你说谢谢，接下来之后他就问你要钱了。
是，然后还叫你给你记在本上。
哎呦，真的是，
天哪！
天哪！
这我想不出来。
所以这个你看看佛陀的涅槃经里面就有了呀，很简单了。佛陀早就说了，末法时期啊，魔王说我要带着他的魔子魔孙披着袈裟到庙里来破坏你的佛法，破坏你的正法。佛陀含着眼泪说，那就我就带着我的弟子走出庙门到社会上去渡人。
是，
你这还不知道啊？
知道了，师傅。
啊，
你说财富基本上都是看前世的基础。嗯，穷人他没有钱布施，那样已经是在受报了。
嗯，
我想请问师傅，就比如说富人他布施一千块钱，可能对他来说微不足道，只留一毛；但是穷人布施一千块，可能是他一个月的生活费。
嗯，
从这个发心程度上来讲的话，这个穷人的功德是不是要更大呢？
穷人的功德更大，这是对的。为什么他很穷，他没有很多钱，他布施出这个钱他功德更大。那么富人，如果你很有钱，你本来就是这种钱就是无所谓的钱，那你布施出来这个钱价值和这个穷人所布施出来这个钱价值就不一样，听得懂吗？
哦，听懂了。
但是这个穷人他只能在下辈子来享受他这个福德，而不能在这辈子来享受他这个福德，听得懂了吗？
嗯，听懂了。
啊，就是。
嗯，师傅，就是这个所谓的发心大小，在这个发心动机和目的正确的前提下，这个发心大小是看舍出去的这个数量多少，还是看这个舍出去的这个比例占了多少呢？
发心多少是这样的，根据你自己能力的啊，比方说一种啊中等啊极限，或者你的自己觉得我现在，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我现在啊平时维持生活，我啊一个月，比方说我要啊2000块啊，或者1000块，那么我的工资呢一共赚3000块，对不对啊？那你说我付出去1000块啊？啊，我去，比方说去啊，换公国，我支援庙里或者我怎么样，对不对啊？那么我买鱼去放生，那么你说这功德大不大？已经在他的生活的极限了，也就是说他能够维持基本生活之外，他不出去，你说这个人功德大不大？如果这个人有100万，你说你拿出来1000块，对不对啊？那功德他还是有限的，明白了吗？
哦、
啊，当然了，如果这个人过去很小气， 他能够拿出来，他平时一分钱都不舍得用的，哪怕用一块钱都很难过，他这个时候能够拿出来一百块两百块三百块，那他功德也是很大的。
嗯，他已经是进步了。
对了，那就是这是本身因为在他的心中已经引起了跌宕起伏了，已经是让他的心灵受到的震撼了，这种情况下他才会有感应，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师傅。师傅您师傅这样对吗？就是如果一个人他在物质上不够宽裕的话，他能够布施的钱财不多，他靠更大的发心可以来弥补一部分。
发心不够靠钱财来弥补，实际上就是财。你说我没听清楚问题。
他的钱财不多，他靠发心来弥补，靠更大的发心来弥补。
那更好了。因为什么呢？财师法师无畏师啊，三师并行啊，那么相互可以互补的。比方说你钱不够的话，你拼命的做功德，对不对啊？你这就是法师，你无畏布施，你拼命的帮助别人，那都能弥补你的财师的。如果你说你有了功德，同样是功德之后，你说你在有很多功德，你说我求财，你就求得到财。举个简单例子，这个人拼命的救人。像我们很多的青年人学佛，他呢工作呢本来一个工作钱很少，那么他呢拼命的说我要找个好工作，那你说他没有钱去布施，所以他也得不来工资很高，对不对啊？但是呢他拼命的做功德，做到一定的时候呢，他呢拥有了一个好工作，他的工资一下子就上去了，你说他不是就是间接的把财求到了吗？
对，
明白了吗？
师傅，明白了，师傅。
问题就是，当一个人要破财的时候，拿出钱来布施，可以消这份业吗？师傅，
当然可以、啊，
师傅，
当然可以啊。
拿出的钱应该是破财的钱的多少倍才能化掉这个灾或业呢？师傅，这个问题。
那一般的也要一比一百的。
哦，一对一是这样吗？师傅，一对一的比例是这样吗？
一对一百。
哦，听错了，不好意思，刚才。
你比方说，你本来要破财了，破一万、两万、三万，你要布施很多，布施好几万，你才能破掉你这个大破财啊！因为大破财下面延续的就是你的这个烦恼啊，倒霉就会来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如果平时也放生做财布施，会不会把命里该破财的灾提前消掉呢？
只能消小灾，不能消大灾。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大灾需要怎么做呢？消大灾，师傅开始一下。
念经啦，许愿啦，放生啦。
好，明白了。
还有一个哈，帮同学问，师傅曾说出发点是好的，如果果不对也是不好的，比方说钱给别人，对方拿钱去做坏事，本身也有孽障，但是现实生活中如果遇见乞丐，不知道对方是否是真是假，担心对方会拿钱去做坏事，请问像这种情况还如何是好呢？是否我们只要在无法判别的情况下做了好事，就不会有孽障呢？
是啊，你给他几块钱，他能做什么坏事啊？你给他几块钱的话，你是布施你个慈悲心就好了吗？你的钱能够让他买什么东西啊？来做坏事啊？好了。
发心就好。
就是曾经有那个别人就是帮忙让，就是他说困难我就在群里给他汇钱，后来我汇了，但是我没有见到人，然后之后他就又打电话问我要钱，我不知道这种我是应该布施还是不应该。
首先我们学佛跟钱不打交道，听得懂吗？不管是人家很痛很怎么样，你人都没见到，你是慈悲心，但是他这个做法他是有误的。他如果真的是经济上很不好的话，那至少说有认识他的人，对不对呀？跟他附近的人都能帮助到他，而且呢也能跟政府方面有些有关方面也能申请。那么主要问题，如果像你这样做，你第一次做出你的布施心，那也是好事情啊。既然帮助了他，然后他继续盯着你问你要钱，那就有问题了。你听得懂吗？
嗯，
所以你尽力，你尽了你自己的心做过了，至于他继续盯着你，我觉得你就不必再去理他了。因为我们学佛的人从来不贪，从来不问人家要的，明白吗？自己再苦再难，我们也自己要想办法嘛，对不对？嗯，
对对。
哎，
就是以前我没有学心灵法门，是我不是学的净土法门吗？
哎、
然后我们就给寺庙就是注印书呀，我们就会汇钱。现在我已经不学那些，我学心灵法门。
嗯。
但是就以前的师兄他会跟我打电话让我、
嗯、
印书呀，就是或者建寺呀，让我结缘钱、
嗯。
我现在我、
嗯、
因为我已经学心灵法门了，我觉得这个我就不知道我该怎么做。
你学什么法门就照什么法门做。你过去，
嗯，我懂。
你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那人的情况都在不停地发生变化，既然你学了这个法门，那当然跟这个法门，这过去我看这个医生，我照着这个医生做，现在我看这个医生，我觉得这个医生对我好，帮助大，那我就照着这个医生做，对不对啊？
嗯嗯，
哎、
嗯嗯、
就可以了嘛，嗯。
哦，就是还有比方说一个人他特别困难，然后嘛就说他需要大家帮他念一点小房子，其实我们也是想的，我也很紧需要小房子，但是我给他帮助一两张，是不是也能消业，也可以帮助他？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就想、
嗯、
他在水里边，我们在岸边，我们可以给他撂一根木头，至少人能让他浮一会儿。
嗯，说明你的，说明首先你学佛的根基不错，因为你很善良。第二，帮助人家要看自己的能量，如果自己能帮助人家那最好，帮助不了人家那就不行，明白了吗？所以像你现在这个情况，最好自己能够帮助人家没关系，念一张两张送给他都没关系，但是千万不要把他的啊，把他的这些事跟菩萨讲，也就是说啊，观世音菩萨，我尽我的能力念两张送给某某某就可以了。如果你不讲的话，哎呀，我要帮助他，说不定他身上的灵性就死盯着你，你听得懂吗？阳间也是这样，你给过人家钱，他每次都要问你要钱，对不对？所以尤其我们学心灵法门的人啊，我们跟在、啊、经济少打交道，不打交道，然后像这些情况你又不认识他的，对不对？
嗯嗯，
你尽过自己的心了就可以了嘛，对不对？嗯，
哦，
好了，念一两张小房子跟菩萨讲没有关系的。
问题，师父，你经常说法布施，就能给我们前面的说到底怎么样才是法布施呢？就是法布施的概念。
度人呀、啊、度人不叫法布施啊，这做好、
就是、
做好事给人家看到不叫法布施啊。
啊，
法师啊，人家看见法师，人家知道他们在修行，那么很多人就想到了，哎呀，我也应该修行啊，我要脱离苦难，那不叫法布施啊，吃素、
啊、
吃给人家看也叫法布施啊，傻姑娘。
就是能不能理解，就是说只要我们去行善去帮助人家，是为他人想的，这些言行举止都是属于法布施呢？
对啊，基本上
这样的。有一个同修就是他梦到观世音菩萨，他就是问观世音菩萨，师父，就是一年半之前左右，不是有当时有个录音分享说天上有四百朵莲花大如车轮吗？他想问一下今年到底是还有多少朵莲花大如车轮。结果观世音菩萨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不能评定修心的状态，四百个只是一个大概的数量，如今弟子众多，都在积极努力的修心修行，很多新进的弟子也是要算在内的，所以不能给予一个完整的数字，只能是充其量有个大概的数量，不能判定回天的标准，现在只能暂时代表一个目前的状态，现在的状态大概有1000朵莲花，状态非常的好，不一定大如车轮，只要干干净净的，没有软着，就是很好，不用去贪着这个数量，这代表不了什么的，只要好好修，莲花不掉下来，灾难来了就能趋吉避凶，逢凶化吉，就算有劫来了，凭借这颗莲花也能顺利上天，所以功德要不停的积累，莲花要好好保养。在人间犯错误是真的很容易，但是要改变自己，因为学佛了嘛，就要不断的自我完善。师父的白话佛法要天天看，录音法会要天天听，把自己的头脑里都灌输进佛法的知识，那么正见就会
长存于心，慢慢的人人都会修得越来越好，不断的进步。师父的法会是心血之作，里面灌输了无限的能量和加持力，你们一定要多听几遍，反复听。其妙处不可说耳，其能量之大，可以让你心包虚空，可以让你当地放下烦恼。希望大家能多多做法会的录音，法布施，这个真的很厉害，会让许多人瞬时间开悟，帮人解决不少人间的烦恼。希望大家一起努力的做好弘法的工作，你们帮助师父弘法就是帮助你们自己，你们要多做法布施，那法布施能够走进千家万户，这也是为师对你们的期盼啊，你们明白吗？最后祝福我们的同修能够努力精进的修，放下人间的烦恼，不要挂在心上。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可是你们应该多念的是心经，而不是愁苦经。快快走进学佛的道场吧，让我们一起努力帮助身边的人，让他们跟你们一样解脱烦恼，圆融无碍，圆满佛果，当下成佛。阿弥陀佛。师父，
是你知道为什么最近菩萨这么多开示，实际上都是真的，因为现在啊，现在等于是已经是到了个普渡的时候了。现在这一段时间，一直几十年之后，都是非常非常这个普渡众生的时候，所以这个佛学佛的环境会越来越好，而且呢，人的心啊会积极向善。也就是说，末法时期有这么一段这个弘法的鼎盛时期，所以菩萨现在也是满怀希望，希望大家在这段时间当中多多的度人啊，多多的能够圆融包容，能够让自己得到解脱，所以菩萨才下来不断的跟我们讲这些，明白了吗？
是啊，师父，好多菩萨呢，真的都在为心灵法门的佛友做开示啊，师父。
是啊。所以你想想看，你孩子好了，大家都来夸你，对不对啊？
对对。
啊，你孩子不好，谁来夸你啊？就这么简单了。
是。
嗯。
嗯，是的。嗯，师傅，我就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观世音菩萨开示说，大概有1000朵莲花状态非常好，不一定大如车轮，只要干干净净，没有染浊，就是很好。请问师傅，状态非常好是什么样的莲花呢？它只有1000朵左右莲花。
状态非常好的呢，基本上就是属于一直在修心念经啊，在忏悔，然后呢，最主要的问题呢是不做坏事，就是说现在当下。他修得非常好，没有心厌，这句话一定要记住。莲花要保持善良好，就是不能造心厌，心厌一造，莲花就会慢慢的枯萎，明白了吗？
那师傅，您的弟子20000多弟子，就有1000朵左右的莲花状态非常好，那这样，哎呀，
现在
感觉就是
还是太少啊。现在明白了吗？
是啊，是啊，哎。
太少了，没办法，1000多啊，已经告诉你已经好得不得了了。你去看看，你要是不学佛的话，你再多弟子也没用的。不好好修的话，1000多都没有，我告诉你。
那师傅，那如果只要是问一个问题，就是只要你莲花在，今生莲花在，不管莲花大小，一定能超脱六道吗？只要你的莲花在。
莲花在哪里呢？你先要知道，莲花一般都是在这超出六道的地方的。如果你自己已经有一个已经报名登记了在某一个地方了，你只要去你就有位置。你比方说你已经订那个酒店了，你只要到那里一报名字，人家就给你住进去了，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你如果今天连名字都没报，你跑到那里去我要进去，人家当然说没有，不给你进去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这个人呢，如果这个人就是他今生好好的修，莲花也不很大，但是他莲花很干净，是不是就一定能超脱六道啊？当时师傅给拜师的时候给他种，一般师傅拜师的时候都把莲花种在超脱六道之外啊？
全部都是种上去的，种上去有的被现在越来越严格了，从这次开始这个护法神在那里拿个天上的天降去降魔棍，看见那些不好的把他打下来了。
哎呀，是啊是
啊很多人都看见，师父看见之后，我是觉得真的也是很心痛， 但是有些人的确混进来想混成弟子啊，打下来了，根本不要说莲花了，资格都没有，还想做弟子呢，开玩笑了。
是啊，那是否观世音菩萨说只要好好修，莲花不掉下来，灾难来了能趋吉避凶，逢凶化吉，就算劫有来了，凭借这个莲花你也能顺利上天？
看见
了吗？真的是师父你正以前说的就是这些话。看见这个莲花，
我以前说的不是跟菩萨一样啊，就是这样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你知道这朵莲花对我们来讲多重要啊，这朵莲花我告诉你，你这就是有灾难你都不会死啊，人家出车祸的人有莲花的人就死不掉，没有莲花你就死掉了，你坐在一个车上的位置还比他保险呢，没用的。
是啊是啊，真是，嗯，真的是，是，嗯，师傅，我继续问师傅，那菩萨说师傅的法会是心血之作，里面灌输了无限的能量和加持力，你们一定要多听几遍，反复听，其妙处不可说耳，其能量之大，可以让你心包虚空，也可以让你当地放下烦恼，请师傅开示一下吧，师傅。
这很简单了，这个心血师父哪场法会不化心血的？你去看看，
是的，
你去看看哪一场法会，哪一场法会的任何光碟拿出来，不管哪一场，你只要看一次，你就会马上开悟。这还不是心血所作，
是
不
是？
花精力啊，花很多的能力，而且呢，靠菩萨的那个加持力，才把这些东西写好的。你想想看，菩萨的加持力在里边，又有法力在里边，又有菩萨的智慧在里边，啊，你想想看，你听了之后怎么会不加持啊？啊，
是的，是的。师傅，您在写稿子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花很多时间啊？师傅为大家真的是，
呵呵，不是花很多时间，花不知道多少时间呢。我一篇，
哎，
我写开一次法会，我要写几个星期呢。
哎呀，
啊。
师傅，哎呀，
我每天写一点，每天写一点，一直要写，而且一边写还要一边跟菩萨要沟通，而且还要感受，
哎，
感受当时会场上的气氛，因为你们不知道，我可以把会场提早拉回来看的。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师傅，你开完法会就要写稿子，开完法会就要写稿子，你全世界在弘法。真的是很辛苦啊，真的是。
你比方说我现在悉尼的这个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啊？接下来呢就马上要新加坡了，要澳门了啊，全部都要准备的。
啊，还有雅加达、
啊、
又要槟城，又要香港。
师父不是像人家演说家跑出去信口就讲了，我不会的。我每讲一句话，每说一个故事，每讲一个案例，都要直指人心，让他们开悟啊。嗯，
明白了。那师傅听师傅的法会录音的这么重要，那师傅您这个法会的开示与白话佛法的开示对人的加持力有何不同吗？师傅
都差不多，法会上的加持力更多，菩萨多呀，菩萨一起加持，因为你只要放了那个法会上的录音的话，菩萨就会再现，因为菩萨他听到这个声音了，因为他熟悉的，他就会再来，所以你就是听一遍得到菩萨多加持一次，就是这样。
哦，那师父是不是法会录音里的能量比其他录音的能量要大得多，做法会录音法布施的功德就更大一些，是这样吗？理解吗？师父
应该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嗯，
应该是啊。哦，那师父，观世音菩萨并嘱咐大家要多做法布施，特别是法会录音法布施。我们以前也知道法布施功德无量，请问师父，我们在网上做法布施，法布施泛泛的让人看到的人明理开悟，和直接一对一的度人学佛念经的功德有何区别呢？师父
是这样的，因为法布施呢，比方说现在很多人把师父法会上的某一句话摘录出来，在自己的那个手机短信里啊，网上啊，就这么发。实际上这个就是法布施，这很厉害的。比方说师父在法会上讲了某一件事情，或者某一个灵验的事情，或者某一句话啊，大家对人间非常有帮助的，他就把它摘录下来之后呢，他就放出去。实际上这个不就是在给人家听法会的情况吗？就这样。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确实是这样，师傅。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啊，当时开示啊，放下人间的烦恼，不要挂在心上。人人都有本难念的经，可是你们应该多念的是心经，而不是愁苦经，是不是？师傅，针对人间的这种不同，就是针对不同人的人间的这种愁苦，是否您开示一下这种，就是这种心经，它在祈求和这种变数上有什么讲究吗？师傅？
实际上菩萨讲的心经并不一定讲菩萨说的心经，实际上就是你们的心要开悟的经。愁苦经
是这样，
就是你们苦辛苦的经，一个是心快乐的经，叫心经，明白了吗？你们都不能，
不是我们念的心经，叫你知道，是这样吗？
你们不能理解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就是让你们，你想看，你跟愁苦经的对面是什么了？开心经呀，听不懂？
开心经
啊，不就开心经？开不拿的拿掉，不就心经吗？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特别开示。师傅，那观世音菩萨最后一句我开示是这样：让我们一起努力，帮助身边的人，让他们跟你们一样解脱烦恼，圆融无碍，圆满佛果，当下成佛。而在人间，作为学佛人，要学会圆融处事不容易，请师傅开示一下，如何做到圆融无碍啊？师傅，
圆融无碍嘛，跟师傅学习嘛就够了。像你们这些人，你还要怎么学呀、啊？跟师傅学学圆融嘛就好了。师父，人家骂我的人要回来，要好好再回来跟我修，说师父我做错了，你看看师父怎么圆融的，我能够包容他，我也不讲他，
包容
对不 对, 对, 不, 对不要去跟人家争，不要去跟人家斗嘛，明白了吗？
是，那师父您说的就是您去包容他，就是让你心包虚空，让你当即放下烦恼，怎么就这样心包虚空的呢？师父，
心包虚空嘛，想开呀，想明白呀，知道人生这个苦空无常，佛法的真谛，对不对啊？知道四圣谛苦集灭道啊，然后知道这个人啊，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要多听呀。这些里边师父讲的里边讲来讲去，就是不停的在跟你们讲这个真正的苦集灭道呀，明白吗？
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但是观世音菩萨最后一句话是啊，就是圆融无碍，圆满佛果，当下成佛，阿弥陀佛。师父，为什么观世音菩萨最后就说四个字阿弥陀佛作为结语呢？师父，
阿弥陀佛嘛，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超生呀、啊，自己能够把这一世能够到西方极乐世界。观世音菩萨护持阿弥陀佛的还看不出来，西方三圣里边嘛有观世音菩萨的呀。
是的、
啊、好了，观世音菩萨护持阿弥陀佛西方净土呀，希望大家都去，他当然叫阿弥陀佛了。
明白了，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就想问啊，他在网上分享素食的养生养心的那种那个分享，专门弘扬素食，算不算法布施？
当然算法布施了。不杀生呀。
好的。
你不能完全讲素食好的呀，你要讲不杀生的作用呀。为什么要杀生啊？杀生嘛，怎么不好要讲的呀？
就要带一点这种。
你不带的话，你成天烧素食有什么功德啦？就相当于人家说哦，这个素食也蛮好吃的，哎，我吃素食，然后他还是吃他的荤的，你没有达到效果，你有什么功德啦？
明白了。明白了。感恩师傅，因为现在很多都是只发布素食，没有说道理的那种。
对呀、那有什么用啦？哎呀，素食好吃、是啊，我们吃一桌子荤菜里边，总归要那搭几个素菜吃的嘛。有病啊、有什么用啦？你告诉我呀。
是的。
听他的。然后再请问师傅，就是您说过财布施得财，那如果同修是想明心见性，想脱离六道，财布施可以做到让人脱离六道明心见性吗？是不是只能得福报呢？
财布施的话，你福报是得的最多，但是呢，你财布施不是人家学佛的，你不就是变成法布施了吗？对不对啊？是这个概念。
哦，明白了，就是他这个财直接用在布施别人、学佛、做功德方面，直接也是可以帮助他明心见性、超脱六道的。
对，
也是我布施分为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从我们同修一般最熟悉的是法布施、财布施，请您能不能开示一下无畏布施有什么方法和诀窍吗？就是我开示一下。
无畏布施还不知道啊？跑到观音堂去搬板凳，哎，跑到观音堂去拖地板。帮人家开车，帮人家运输搬东西，全是无畏布施啊。
哦。
帮人家搬鱼，做干重的活，只要是为众生的活，只要有功德的，观音堂，你看看他们开一次法会，多少人家搬椅子啊？
对对对，
这个全部是无畏布施啊，这个不知道啊。
是，请问语言布施和微笑布施是属于无畏布施还是法布施？
当然无畏布施啦，还法布施的，你硬要说法布施也可以，你的笑就这么有法力啊，你说佛陀拈花一笑那么有法力叫法布施，那你一笑算什么？笑这个乱七八糟，你还脑子坏掉了，我告诉你啊，神经病。你跑得去马路上冲人家一笑，现在的人你冲人家一笑他就觉得你要骗他了。
对的。
对的，对的。你现在个女孩子跑得去冲男人一叫，人家就过来勾搭你了，听不懂啊？
你好啊，你是广东人啊？
哎呀，我系佛山嘅陈锦群咧。
你不要真的跟我讲，真的跟我讲，我就讲不下去了。
啊，罗台，我要听下你声音吗？我经常打了星期五、星期六，
哦，
很难打的。
哎，接点气场也好
啊。听听你声音的，我观世音菩萨加持。卢台长啊，有两件事我请问一下啊，请你开示。如果问问我们在广东佛山界里，我们每个月一次大放生的，有时候的小的十来个人去放生，那有些人他生日啊，叫我们帮他去放生，放一万块钱。那有些师兄说他不出钱，有没有功德去帮人家放生？
他不出钱，他帮人家放生也是善事，
哦，
也是好事情，听得懂吗？
哦，
就是说他的，比方说人家做一个好事情，他在边上帮助，那么这个人也有功德的，只不过功德小一点。
哦，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这个人要去做坏人，他要去杀人，
哦，
你边上帮他拿把刀，那你说有没有恶缘呢？也有的。
哦，
那么你做好事也有善缘，听得懂吗？
哦，对，不出钱出力也可以。
对，有这个东西就是用心呀。你要出钱的人，他下辈子可能财运更好。啊，或者他修成，他在财布施。那么这个出力的人呢，叫无畏布施。听得懂吗？
听懂。感恩观世音菩萨。
有讲过三轮体空，就是失空、受空、事物空。那怎样跟就是生活当中很好的结合？因为现在有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有的时候，师兄帮助其他的师兄，但是呢，被帮助的师兄呢，想要送给帮助的同修呢一些水果啊，一些东西啊之类以示感恩，但是帮助的师兄感觉拿了对方的，就是这些感激的一些物品之后，感觉好像功德有漏之类的。所以就是很不给情面的，就是不拿这些赠品或者是讨这些。
对啊，要学会接受人家的不给呀，人家要给你你不收，这是一个好事情啊。因为什么？人家不想弄你的功德呀，你功德不会有漏呀。因为你
这样，
比方说人家对你好了，你一定要还人家东西，那不就是一报还一报不结束了吗？那做什么功德啦？举个简单例子，妈妈要把你养大，她嘴巴里跟你说，我把你养大是为了以后你要照顾我，那孩子就不领你情了。你的功德，你妈妈对她孩子再好，她觉得你是为了我以后照顾你，那就不值钱了，这还不懂啊？
那师父，您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要无相布施，做了好事不留名，这还不懂啊？
那请问师傅，那同修要感恩一下对方的话， 给他一些适当的一些礼品，那么帮助的师兄到底是要接受呢，还是很委婉的要拒绝呢？
拒绝接受都可以，接受的人不要挂在心上、
哦、
不接受的人家本身就是不想挂在心上都可以。嗯，
哦，好的好的、
啊、
因为有的时候感觉自己人家帮助了自己要去帮助对方，自己要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就感恩一下对方的话，
那感恩你从心里感恩嘛就好了，你感恩嘛就感恩菩萨、
哦、
他们都是菩萨派来帮助我的，你应该感恩菩萨，你感恩他干嘛
啊、哦、好的好的，
这还不懂啊。
嗯嗯嗯嗯，那再请教师父最后一个问题，
没有菩萨他会来帮你的，他不学佛他会来帮你的。
还有一个就是三门体空这个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做任何事情是应该以三门体空去做，然后才算真正的功德是吗？而且不要去着这个功德这个相，而且还要
其实着相三轮体空都是讲的一个人的意识当中的空，人的意识空了，你三轮才会体空，你的意识才不会着相，所以真正的要修心是修的你的意识，明白了吗？
台长以前有开示过说过这个这个心修心修心修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修心我们去看到一件事情的时候，心这一动，这个心是属于六识妄心，而不是我们的真心，真心是如如不动的，但是这个心怎么去怎么去看住这个心呢，就是不是这么不会去妄动。
你是学了一半懂一点点，但是又有很多问题，像你这种情况，台长就举例子给你听好了，听得懂吗？举个简单例子了，你知道在家里挺好的，对不对啊？很安定的，突然之间人家说门口在发免费发牛奶，你心动不动？你的本心是坐在家里的不动的，对不对啊？很开心。
嗯。
但是呢，你突然之间一想，人家都在拿免费的牛奶，我也出去吧。我也去拿吧，你是不是心就动了？那么这个心动就是你的外心，那你本来的心呢是不去了，有什么好去的？去拿好了，让他们去拿好了啊！我反正自己花钱买嘛就是了。后来一想，外面大家都在拿，白拿，白不拿，我不花钱也能拿，为什么不拿？我明天早上还不要买呢，这就是你的外心影响着你的内心。那么你刚才问我怎么样让外心不受这个内心不受外心的变化呢，就是很简单，如如不动，就是说不管什么事情发生了，我还是自己的我还是坚持自己我原来想做什么，而不去受到外界和外层的影响，这就是人为什么能自修成功的人，所以不受外界的影响，他的本心是善良的。现在人个个都在贪，那么你如果学佛的人就不会贪，那么你就是一个不贪着的人，那么大家都贪你为什么不贪啊？好了，大家都出事你为什么不出事啊？
那台长，那就是说分分秒秒都要看住这个自己的意念和口音和意义，
对
了，那就没有去忙世间法。那就是说台长以前也开示过在十秒之中犯的这些小业的话，可以用七佛灭罪真言去消业，但是就是说这个起心动念无不是业，那就应该就会导致于那个分分秒秒都要不停的去念这个咒。那
我问你啊，
命中
我问你，我要不要分分秒秒念了？因为我没有起心，我不动念的。你告诉我，再诱惑的事情，台长心不动啊？那你为什么动啊？
因为
你动了，因为你动了，你就必须要念。不是说你分分秒秒念，是因为你心不停的在动，所以你就不停的在念。
无心不施和无相不施有什么区别？就是无心不施，他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功德，但他做功德了。然后无相不施，就是说知道自己在做功德，但是我不去着相，这两个有没有区别呀？
无心不施要看的是真无心还是假无心。
如果是真无心的话，那这个人已经是到了一定的境界了。那假无心是你无意识的做了件好事，那没有什么大功德的善事，明白了吗？如果你已经好事经常做的人，这个人平时见人就做好事，做到后来他已经无心了，也就是说他不知不觉的就做好事了，就像雷锋一样，他做好事就不要想的，他已经不要想了，他就做出来就是好事，那这个就是无上功德。如果你说偶然的不当心，哎，突然之间你正好走过去帮人家一把，而且你都自己都不知道帮人家了，那个就是一种，哎，那个就是一种缘分了，嗯，听得懂吗？还有那个无名布施，就是说我不想，无相布施就是我不想执着，因为我做了这点功德，做了这点善事，我就想得回报，那么这也是一种境界的表现，明白了吗？
对，就是无心布施，他本身这人已经非常善良了，所以他才会就是发出来这些东西。
对了，那个无心布施就是说已经这个人平时见了好事就做，见了好事就已经习惯了，他觉得好事根本不是好事，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反正我就是这么做的，这就是好事了，那么这个人已经到了一定的境界。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是有的时候像有的时候我生完小房子一年中就会莫名其妙的出现一句话，就是一切有为法皆属虚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句话有的时候就我烧完14小房子得有8次1年中就自然而然就跳出这句话来了。
这句话很好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教你啊，学佛做人呐、
啊，
不要有目的的去，就是做好事啊，不要有目的啊，要学会无相布施啊。
哦，
你要知道现在很多人什么叫有为法啊，跑到去求什么东西都有目的的呀，做什么事情都有目的，那难道你有目的的东西当然是虚的了？你只有无私的奉献，那你得到的才是真的东西。你假的东西为了自己
的
目的去磕头啊、拜佛啊、求啊，对不对？你求到了以后，慢慢这个事情就没了。而且求过了就结束了，你功德也不会存在你的功德本上，所以你不就是一切皆属虚妄了吗？
对的。那台长，如果我们参加法会，但是没有用这个功德去求任何事情，然后这个功德是就是给我们存着，等到我们临终的时候会统一就是用于我们就是上天的那个回家的一个资本，还是就是说就是给我们先存着，然后有事情的时候菩萨会自己，如果你不求的话，菩萨也会帮你拿出一部分功德去抵那件事情呢？
哎，傻姑娘了，根本不是菩萨帮你拿的。我问你今天吃的东西营养在你身上了，
对呀、
啊。你说说看，你不消耗掉这个营养在谁的身上了？
还是我。
好了，傻的嘞，真的。
我确实是有点傻。
现在知道了不啦？
知道。我得加入心经大军行列中。然后
那个无相布施功德很大，是不是因为他直接由人天福报转为了功德啊？
无相布施为什么比较功德大？因为无相实际上是有相，一切有相皆为无相，一切无相皆为有相，实际上就是心经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里边讲究什么呢？因为你无相布施，你不图人间的名利，实际上菩萨就把你记录下去了。你说菩萨被你记录下去之后，你是不是得到了？所以无相布施被菩萨得到的你就更多，所以无相布施功德更大。现在明白了吗？你在人间你做了点功德，你自己拼命的讲，你都记录下来了，那天上不给你记录，那你这个慢慢就成为一种福德，这种福德你还要念功德宝山神咒把它转为功德，那你等你转回去的时候，你还不如菩萨直接知道你这些功德呢。明白了吗？
佛陀说过，就如果菩萨不住相布施，其福德不可思量。请问师父，就是无相布施和福德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无相布施呢，就是你做了好事啊，做了布施之后啊，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啊，你布施出去之后呢，你不着相。不着相的意思呢，不要把它作为一种功德来计算，你不计算护法神菩萨都会给你计算，那么你功德就无量了吗？就举个简单例子，你在人间做件好事，你不要去告诉别人，告诉东告诉西，你看我做好事了，那你不就最后雷锋就出来了吗？对不对啊？
啊、
哦，
嗯，
你想想看，你越不想出名越出名，你越想出名的人越出不了名，你不想有钱的人有的时候就有钱了，你天天想有钱的人越想越穷，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啊、
师傅，就是福德是不是对我们也挺重要的？就是除了我们生活中多帮助别人，无我利他，多做功德。
对啊，有福的人才会有道德，
嗯、
因为没有福的人连道德都没有。
嗯，
你去看那种杀人犯的那种，都是穷凶极恶的，穷第一个字，听得懂了吗？穷了他才会去做这种事情。所以过去说人家说穷乡僻壤就出强盗了，对不对啊？
嗯，
他因为命不值钱嘛，所以有时候要有福气，要有福气的人，这个人才会有道德。啊，你去看啊，他这个人有福气的人，他当然有道德了。这个人是教授，这个人有福气成为教授，这个人成为是一个领导，他至少有福气吧，他就比较注重道德方面的修养了，
嗯嗯，
对不对呀？嗯
嗯，明白了。
嗯
嗯，好的，感恩师傅。是不是师傅请问，就是如果守戒，就是这一方面对增加福德是不是也很重要？
那当然，
就是我们
福德来自于啊，你去布施啊，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啊，更来自于你的道德。如果你这个人守戒的话，你会有道德，有道德的人就跟人家不一样，啊，你这个人有道德的人一定会有福德。嗯
嗯。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父。
守戒很重要。
嗯，
嗯，你说说看，你守戒你不讲妄语了，人家尊敬你吧。
嗯，
你不杀生人家会尊敬你吗？
嗯，
对不对啊？啊，你不邪淫人家就把你看成好人呢，就这样。
嗯， 嗯，对。
佛有做功德是直接捐钱，有的佛有拿做功德是偏向买东西，他觉得看到自己的钱就是买到真实的东西才能放生，这两者功德的大小有区别吗？前者是无相布施，就直接捐钱，后者呢是有相布施。嗯，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有相布施、无相布施都牵扯到一个布施，一个人只要有心布施就是好事情。
嗯，
对不对啊？
嗯，
你比方说，
嗯，对对对
啊，我有意帮助别人和无意帮助别人都是好事情，对不对啊？
嗯，
我有意做善事和无意做善事也都是好事情，只是无意做善事已经形成了习惯了，说明这个人的心很善良，有意的呢，可能还要在改变当中。就是说我有意的要去做点好事，说明我心中还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在无意的当中在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我有意要克制自己身上的毛病。就这个道理了。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师父应你法会开示，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宠辱不惊，戒骄戒躁。请师父开示一下，怎样才算高调做事，低调做人吧？
高调做事不是叫你吹，高调做事就是做事情很认真，
嗯，
就叫高调。
嗯，
拼命的做就叫高调。
嗯，
明白了吗？然后低调做人，
哎哎，
还要讲吗？啊，无相布施，
嗯，
啊，不要争名争利，就叫低调做人，明白吗？
嗯，
啊，就是这样。
哦，
宠辱不惊，
明白了。
好了，也，
嗯，
觉得这是很正常。倒霉了，也是很正常。这世界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嗯，
都是菩萨给你的。吃苦了，也是让你考验。享福了，更应该懂得吃苦来自不易的幸福，就更珍惜。
师父，您在《白话佛法》第一册十一篇善事与功德的区分里讲，只要在佛菩萨面前许过愿后做的善事才算做功德，否则只是做善事， 而师父在白话佛法第一篇第一册23篇在谈善事与功德里讲见性是功，请问师父两者差别的根本是不是境界问题呢？师父
就是境界问题啊。
那如师父如果
为善而行善，为善而行善啊，此乃初善。
嗯
啊、
oh.
啊，为自己的境界啊，为自己学佛后的境界，为了众生，为了帮助救度众生而行善，对不对啊？啊，此乃真善。真善什么意思啊？真善嘛，就是完全已经脱离了善了，已经是功德了。
功德了
啊！
Oh.
真正的善是什么？从本性来的呀。真是什么？
那
真如本性呀，真如哪里来的？真如第九意识佛性这里来的呀。
那是我为做功德而去做功德呢？这是啥呢？
这也算是也算有点功德的呀，只是你这个功德有漏呀。
漏多少呢，师傅？
漏很少的。
20%呢？有这样说可以吗？
那比方说我要举个例子，我才跟你能讲百分比。比方说叫你做义工。对不对啊？你在那里维持秩序，穿着义工服，对不对啊？那你应该得到100%的功德。但是呢，你今天要做这个义工，是为了孩子啊，脑瘫，你来做这个功德的。我告诉你，5%的有漏。
哦。
你拿到95%，如果你说我今天。啊，在这里做义工啊，我给大家看，你看我能做义工，你们都不能做了，对不对啊？你们年纪大了啊，都到退到后面去了啊，怎么怎么？然后呢，为了显化啊，大家站好了啊啊，你们怎么好了？那功德漏掉10%到15%，
哦，
明白了吗？
明白。
那10%到15%的话，你还是有功德的呀。
那师傅如果做义工的话，他功高我慢，没有做不如理如法，不但没有功，还有功德吗？还是业障多了呢？
他虽然没，他只要不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他有一些功高我慢，也就是十，最多最多20%不到。
哦，
啊，
明白了。
所以我告诉你，只要做了义工，一定有功德。
一定有功
啊！你看有些我们义工的头在这里，讲东讲西的，对不对啊？你看他怎么还各方面还是这么顺利啊？这么多人还是听他的，功德就算有漏很少，明白了吗？
明白。
你只要不要冲上去打人就可以。
那师傅，如果断一个人的慧命的话，
哦，
他这个业障会
哦，这个比
增加多少
啊？那这个功德大损呢？这比方说，你知道这个人还在信，对不对啊？你知道他还在信，那你完全可以，你还可以就是说啊，帮助他啊，信了。啊，比方说他还在信，相信，那么你呢，帮助他的时候不恰当，让他恨了，让他觉得丢脸了，没面子了，他不学了，那么你就损害自己的慧命了呀，你就换掉毁掉他的慧命了，那不是一点点了，那是至少50枚了。
哦哟，
很厉害，
这么厉害
，所以你看很多法师，他渡人一看渡不了，他就阿弥陀佛了。
陀佛，对。
你看看佛陀当年在人间的时候，对不对啊？他一看渡不了的，就善哉了。
对，师傅，那个达摩祖师也是阿弥陀佛，那个达摩祖师
啊，对呀、啊，对呀、啊，达摩祖师那个后。他已经是后期的了，所以他可以，他说阿弥陀佛也有啊。其实他好像是说善哉的吧，应该。
哦。
你再仔细看一看，因为佛陀当年全部说善哉善，那个时候那个净土宗还没出来的时候，大家一般都是善哉的呀。嗯。
哦，善哉。
啊。
师父教会了我们学会感恩，请问师父是不是当我们真心感恩他人时，会对方的善良部分转化为功德呢？
会啊，你要是对别人好，感化别人，你善良的就会有功德。 因为你学佛了之后，你善众善就变成功德了。你没学佛之前，你做的都叫善事，听得懂吗？
啊，听得懂，感恩师父。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过去一个人在外面帮助别人，人家说你做善事，等到你加入某一个慈善机构了，你帮人家做，人家说哦，你是红十字会的，哎呀，红十字会在做好事，现在明白了吧？
啊，明白了。
哎，就是这样。
感恩师父。
这个一善解百灾，就是说，就是也是，那就是说是每天做一件善事记到本子上，那一年365天就是365件善事，是吧？那一天做3件善事，就是1年10000件善事。那这10000件善事的化解多少的灾呀？是不是？你这个善是小善还是大善呢？师父，这个一善解百灾是善。
善嘛，有小善接在一起就变成大善了呀。
就是大善。
哎，
哦，
你看他过去讲大善人，大善人，他又不是一件事情了，他就天天帮助别人，天天帮助别人，时间长了，人家说你是个大善人，就是这样的呀。
大善人。
哎。
哦，明白了。
您在《白话佛法》第一册第四篇讲到，用做功德不起恶缘来作为约束自己的准绳，请师父开示一下。
用不做什么恶缘的？
用做功德不起恶缘。
哎，
嗯，
作为自己的准绳，那就最好了。
哎，
这就你讲白话讲，就是不停的做善事，你就没有时间去做恶事了；不停的有善念，
嗯，
你就没有动恶念的脑筋了。听得懂吗？
嗯。
所以我师父，那你没有给恶念的空间了。举个简单例子，你除了一天睡8小时之外，你还有，对不对啊？多少小时？所有的时间，对不对啊？啊，你还有16个小时，16个小时里面你做，啊，你做16个小时善事，那你哪有一分一秒去做坏事啊？对不对啊？
对。人如果不修行、修心、做功德的话，他的一生真的是被安排好的吗？师父？
对，就走命了，走命。
嗯，
走命当中呢，
走
命当中呢，比方说你本来到33岁一个劫，一个劫，本来呢要死的，那么你一直做善事，因为你不修心嘛，你不懂嘛，那么你到33岁呢，说不定没死，但是残废了。如果你到了33岁本来应该好的，那你做了很多坏事了，你这个劫过不了，你就死掉了，就这样了，
哦，明白了。
所以走命，
谢谢师父。
所以走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因为你根本没有任何能力来 control， 就是来控制它。而我们学佛的人，至少还能控制自己的不好的命运，就这么危险。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对。对，就是，你看，就是有一个师兄，他不是生日前后嘛，连续两天梦到车祸，他就未雨绸缪，多念小房子，多念经，结果第三天开车出去，还偶然遇到了暗兵，结果车子撞在了路边，人一点事也没有，这样这个劫地府，这样他就化掉了。
看见了吗？如果你说不学佛的人走自己的命嘛，撞死了呀，呵呵，跟梦中一样呀。
哎呀。
就是您以前开始中提到过一个例子，就是农夫与蛇，然后您说救蛇的话，不一定要把蛇放在怀里就去温暖它去救，也可以在蛇的周围放上篝火，让它慢慢的活过来，这样又救了蛇又保护了自己。所以您开始学佛必须要行善，不伤害自己又能救到众生，就是妙法，你让别人开悟而让自己又能救到更多的人，这叫智慧。师父，面对恶者我们如何智慧的选择施善的手法，不伤害自己又能度到终身呢？
好几种了啊，看见恶者，对不对啊？你愿意救他，你是拥有慈悲心，这是善念，很好了。
嗯，
那么你不能伤害自己啊，对不对啊？你伤害自己，你以后怎么度人呢？保护自己是为了更好的度人，而不是说保护自己为了更好的活着，对不对啊？那么一个蛇，你知道这个坏人可能会伤害你，你为了渡他，你最后连自己都被他伤害了。很多佛友本身很好，因为去渡一个坏人，这坏人能说会道，骗钱骗财骗色，最后被他拉走了。你说这个佛友是不是农夫与蛇啦？
是。
好了，那么你现在又要渡他，但是呢，啊，要避他，要远离他，能度即度， 啊，渡不了，慢慢再渡。那你不就是放篝火了吗？让它暖了，暖了之后它要咬你，你就逃走了，不会被它咬伤了。你放在怀里把它温暖了，它把你咬伤了，你又不是菩萨，你又不能把自己的身体再生啊，对不对啊？
明白，就是还是要善根因缘。
对啦，有一些坏人太坏的你渡不了，你要被他所害的远离啊。连师父看见有些孩子救不好，劣根性太重，远离啊。那中国人的智慧你还不厉害啊？第一计、第二计、孙子兵法多少计啊？哪一计最好啊？讲给我听啊！
守为上策，
明白了吗？离开他是上计呀、啊，对不对呀、啊？不去跟他搞了，远离了，明白了吗？远离邪恶，你就无邪恶了；远离杂念，没啥杂念了；远离烦恼，没烦恼了，对不对呀、啊？
对。
你看看那个兵法。厉害不厉害啊？啊，你那个兵法是你那个兵法。
问题是，您在那个9月25日米兰法会的开始中说到，你们用心去行善，做点恶事，你会折福；但是如果你是有意行恶，偶然做善事，你所有的福分全部都会丢掉。然后您在白话佛法里面说到，如果是怠慢行善，其实是已经在行恶了。那么怠慢行善是不是算是有意行恶？
不算，怠慢行善的话只是懈怠，并不代表有意行恶。有意行恶是你的意念当中完全有恶的念头在啊。我举个例子好吧，比方说你打蚊子，对不对啊？啊，你今天不当心手这么一摸头把一个蚊子打死了，对不对啊？和你有意的去拍它，你虽然没有把它拍死，但是你这个意念恶念就在你心中形成了，听得懂了吗？
嗯。